大家好，欢迎收听这一期的畅谈。咱们这一期的话题呢，是智慧。
对，智慧，它是一个既熟悉但又陌生的话题。
对，Cico，你为什么想聊这样一个话题呢？
因为大家每天每时每刻都在生活，而生活需要智慧，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通过今天的节目来共同去反思一下，去思考一下什么是智慧。我想，这样一种思考也必然会帮助大家在生活中逐渐去了解、运用智慧来解决自己的生活烦恼。
那今天我们从哪儿开始呢？
今天的话，咱们就从这个智慧和聪明的不同之处开始吧。就是咱们经常说，这个人聪明，那个人聪明。这个人非常的有智商，受教育程度很高之类的。当使用这样的术语去描述别人的时候，其实我们经常忽略了另外一个重要的品质，那就是智慧。咱们在这个当今社会，整个的教育体系过分关注了这种所谓的智商、智力的教育。但似乎忽略了更为重要的另外一方面，智慧。因为我们这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生活，而生活需要智慧。而只有我们在做特定的事业、特定的事情，我们才会使用我们的智力。那很多这种所谓的博士啊，所谓的高等人才。他们所具备的那些才能、知识，只是基于特定的社会构架和人类的一种思维体系所累积起来的。但智慧是属于每个人的。
比如说，之前这个《人物》杂志刊登过一篇对闫宁的访谈，闫宁就是清华出身的女科学家，现在在普林斯顿。然后她就说，她现在自己的实验室招人都是招一些不同学科背景的人。她也意识到，可能自己认为非常重要的一些话题，可能在别人看来就是一个 nothing，就是什么都不
什
是。
么都不是，
所以说，可能是像闫宁这样的人，她也是在她的学科当中感受到了一种空。对于这些智商极高的人，在自己的生活和工作当中，怎么去处理一些问题，仍然还是需要智慧。
对，智商是我们人类发明出来的东西，我们要测什么智商呀，测什么情商呀，都是我们人类发明出来一些概念。但智慧不是，智慧属于我们人内心的最底层的东西。如果大家想去更好的、更深层次的去理解什么是智慧，那我们今天就从这个神经元的角度来看一下什么是智慧。咱们现在说智慧啊，一定要从这个想法谈起。什么是想法？无论是所谓的好的想法，让我们产生愉悦，还是糟糕的想法，让我们产生各种负面情绪，想法呢，无非就是一群神经回路在运转。你看，我们这个神经元啊，它有一个天然的这种特性，就是神经元特别容易对环境产生反应。咱们在过去的节目里面，在那个影响里面也说嘛，这种反应是我们不可控的，因为视觉、听觉、触觉，我们的神经元不断的在跟外界环境来交换信息，正是这种特性，所以我们非常容易产生想法。一群神经回路被某些事情、某些其他的想法所唤起，当这些想法进入了我们的意识之后呢，我们就有了这些想法，非常容易，而且非常直观，因为我们想让想法来的时候，它就来了，对吧？ 你只要想一想就来了。
嗯
但问题是，当这些神经回路运行起来之后，我们有了想法。如何让这些神经回路消逝？也就是说，如何让这些想法消逝？这地方出现了分歧。当我们想让它消失的时候，它反而不消失了。
因为你一直还在想他，一直在给他关注。
对，这地方就变得反直觉了。你看啊，呀，比如说我想了什么糟心事，我特别的焦虑、难受，我想，哎呀，我不想了。但你不想的时候，发现，哎，这想法还在，因为你想去逃避这个想法。OK。我去看电视吧，但是看完电视之后，想法又回来了。当我们想去停止想法的时候，这个想本身是我们新的欲望，欲望又是新的神经回路的产生。所以你看，当我们想去摆脱想法的时候，这种欲望本身又加剧了我们的痛苦。结果是旧的回路没有停止，新的回路又产生了，我们大脑就开始过度活跃，所以在这种状态下非常容易产生各种精神挑战和问题。从这个角度讲的话，那我们使用的策略让这些回路消失，让想法消失，我们可以把它归为智慧。比如说，当我们有这些想法的时候，我们要接受它的存在，任它来去。然后呢，我们在正念中呢，要保持所谓的不反应。然后我们要深刻意识到，一切都不是永恒的，想法的存在也不是永恒的。所以我们通过这种正念的状态，我们实现了一种所谓的不介怀。当我们不介怀、不执着的时候，想法没有得到我们的关注，自然就消失了。这就是智慧。你看，就刚才咱们从这个想法的产生和消逝这个例子，可以看得出，当想法产生的时候，它是符合我们直觉的；但想法消逝，它是反直觉的。你越想它停止，它越不停止，因为我们不想本身也是一种新的想法，对吧？所以通过刚才这个例子，大家应该能够感受到什么是智慧了。但是如果我们要真正的去体悟智慧，那我们需要正念，需要意识到我们的内心是如何运转的，去意识到智慧在如何的发挥这个作用。首先呢，在我们这种正念的状态下，我们希望把爱和友善能够传递给更多人，然后让大家能够在爱和友善中获得平静和快乐。而我们的智慧也是本着这样的大目的而来的。很多时候我们人深陷在我们自我当中，一切总是为着自己的利益而转。在这种情况下呢，我们会遇到压力啊、痛苦啊，很正常，因为这种自我是一切精神冲突的唯一来源嘛。这是克里斯纳穆提说的吗？很多所谓的做坏事的人，他也有很多方法来让他自己平静。我们不能把它称之为智慧，但那些人是我们使用智慧的对象。
就是要 用智慧去制衡那些歹念。
没错，
很多好人就是心地特别特别的善良，但是呢，
老好人不是好人吗？
但是还没有就是那种足够的智慧去对抗那些歹念。
没错。
那这方面你有什么建议吗？
首先呢，我建议就是要引掉正念。当我们正念的时候，我们会意识到呀，其实我们日常的行为和表现都被我们的这种反应所绑架了。我们大脑对外界事物的不断的反应，实际上让我们始终处在一种冲动的状态中。这种冲动让我们难以施展智慧。通过正念呢，我们要训练我们自己大脑，要降低和避免一些没有必要的反应，这样我们才能够冷静和沉着。也只有我们在冷静和沉着的时候，我们才可以想到并使用智慧。所以你看，回到咱们刚才最开始的问题，如何去获得和使用智慧，你看就最终的答案是非常的，也是反直觉的，我也没办法努着来。我们只需要先保证我们能够平静和沉着，然后智慧就来了。
你说这个又让我想起了一个成语。
哦。
这个成语呢比较生僻，咱们平时生活中不太常用，叫虚室生白。这四个字有点拗口，我们来解释一下哈。虚就是无嘛，是空的哈。室就是房间卧室那个室，指的是我们的心。生白，白白色的白，在这里指的是道理。就是说当你的心空下来之后，道理智慧自然就会生发出来了。
对。
其实和你说的也是差不多的。我们正念冥想之后，当我们的大脑和内心平静之后，智慧自然就进来了。
对，没错，
智慧是这样来的哈，非常的反直觉。
反直觉，但是其实智慧我们也可以去分享，在我们中文里面有很多这种成语去描述这些智慧，比如说欲速则不达，
越想做得快反而可能
越实现不了。
嗯，
因为当我们去努着做的时候，其实我们的内心产生非常大的阻力。
对，英文当中也有一个类似的谚语。
对，
就是 haste makes waste。
对，
haste 是急快，你越想急越想快，makes waste 越造成一种浪费，可能也是一种精神能量的浪费。
大家可以留意一下，你看就这些成语啊谚语，不光在中文里面有，在英语在其他语言里面都有，而且大都描述了类似的精神状态和事情。
嗯，能不能再举一个例子呢？
比如说车到山前必有路，这个咱中文怎么解释呢？
就事到临头肯定会有解决方案吧。
那就是我们提前担心没有用，提前的这种担心啊焦虑反而让自己难受，意识我们要需要活在当下。
嗯，
当遇到事情的时候自然会有解决方案。看英语里面也有这样一句话，叫做 Let's cross bridge when it comes to it， 就是当到了那的时候我们就过桥，也就是说车到山前必有路，船到桥头自然直。我们之前过多的担心啊焦虑没有用，事情该怎么发展还是怎么发展，焦虑只是我们额外的烦恼。不光在英语啊中文里面我们有这样的一些成语啊谚语，应该在法语也有类似的话。比如说法语有这样一句话叫做 Plus sa chance， 翻译成中文就叫万变不离其宗。我们时间总在一分钟一分钟的流逝，但是总有一些事情是不变的。它也是指的是我们内心的规律是不变的。我们2000年的人跟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有非常大的不一样，但我们现在的人 跟2000年前的人的这种内心的状态的这种规律，实际上是一样的，只是环境不一样，条件不一样，仅此而已。
那你看这个智慧哈，刚才咱们举了这三个例子，就是说欲速则不达，车到山前必有路，还有万变不离其宗。那这个智慧可以理解成，我们合适的去想，合适的去做，合适的去选择吗？
我觉得可以这么理解。
那我们怎么才能够习得智慧呢？
有这样一句话这么说啊，叫“知识靠传授，方法靠示范，智慧靠启迪。
启迪就是说，点到为止，然后剩下都是靠自己去悟。
对。但是如果大家去正念的话，那其实这个悟，并没有大家想象那么困难。当你真正把握了我们的内心规律之后，点到为止，你立刻能够去感受和悟出那些智慧的本质。
好。那今天就聊到这儿吧，
好。
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，也非常感谢 Seiko 的分享。
嗯哼，不客气。
好，那我们下期再见。
我们下次再见。